主啊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怜悯慈爱的神，你也是公义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将你的公义领到我们众人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下从你而来的平安。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引导我们，你也坚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能够在众人当中活出你荣美的见证。求主来保守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72:1-7。如果我们把整章72读完以后，我们会看到这是一首预言的诗，是关于弥赛亚的。所以我们在读诗篇一定要就是从那个当时和长远这两个方面去看。表面上是当时，这是所罗门写的诗，所罗门是为他自己去求，为他自己的儿孙后代去求。但是实际上在求的过程当中，那圣灵也光着圣灵把将来要发生的事也告诉我们。第一节说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那一方面赐给王，那对所罗门自己来说，那所罗门在求神把这个判断的权柄赐给他。我们知道所罗门是特别有智慧的，是空前绝后的。那他的智慧就神给他的，神给他智慧什么？那他就是可以去判断。这个判断与公义有关系。如果一个不公正的人，他这个判断是不公正的。所以这儿将判断的权柄赐给他，下面就提到了公义。不仅求神把这样的权柄能力赐给他，而且也求神将这样的公义赐给他的后代。今天实际上啊，神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也赐给了教会。今天教会是有审判的，就是审判的权柄，判断的权柄。我们看两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的6:1-2。哥林多前书的6:1-2。哥林多前书的6:1-2。当时保罗把那个哥林多教会建立以后，他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。离开以后呢，最后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其中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弟兄与弟兄之间彼此相争，然后他们彼此告状，告到了外邦人的手里面。就像今天，那么信徒弟兄姊妹之间有的问题，应该在主内解决。圣经里面有解决的答案，有解决的方法，但是呢，他们去用着法律的手段去彼此的起诉，这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哥林多前书的6:1-2说，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，在不信的人面前求神，让不信的人 来判断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？为什么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这很清楚，就是圣徒可以审判这个世界。将来到了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体现的更是很清楚的。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主耶稣是王，我们和他一起来做王，我们和他一起来参与地上的管理，那是审判世界的。那么再看一节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18，马太福音的18:15-18。马太福音的18:15-18。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的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只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要定准。十七节，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说弟兄姊妹之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，那么私底下自己去解决，按照神的真理。如果去劝对方，对方不听，那最后就是找两三人，两三人劝还不听，而且这两三个人的句句都可定准，那么他们说的都是事实，能够定他的这个过错的。如果还不听，那就交给教会，教会就像今天的那个最忠实的那个判决一样。那下面的十八节，借着这件事，主耶稣告诉一个真理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捆绑、释放，那释放是给人自由的。也就是今天的教会，它是有属灵的看见的，它是有主耶稣给的权柄的。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捆绑就是审判啊，那就是把这个人定了罪了。教会在地上定了罪的，在天上就等于天上也给他定了罪。这个就是教会代表了神在地上的权柄。所以今天在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，在当时，那么这所罗门啊求神把这样审判的权柄给他，不仅给他，而且给他的后代，希望他的后代一直坐在王位上。第二节说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这个他在这儿应该是还是指的这个以色列的君王，不管是所罗门还是他将来的儿子继承王位以后，这个王要按公义，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，审判神的百姓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就是百姓当中有一部分是困苦人，如果是这个国家或这个地方没有公义可言，那么这些困苦人常常成为不公正审判的受害者。今天我们看到地上无论是哪个国家，没有绝对的公义的，他们想公义但是他们做不到。所以每一个地方，我们到不论是去到哪些地方，总能够看到这些困苦人，他们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，成为受害者。所以这儿是求神给他们这样权柄，能够真正按从神而来的这神的公义，能够审判，让这些困苦人能够得以释放，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。第三节，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大山小山，那地上的大山小山，那指的就全地嘛。对于以色列来说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全地。那么以色列全地都要因公义使民，使以色列的百姓得享平安，因公义得享平安。这儿很明显看到，有公义才有真正的平安。今天地上为什么没有平安？没有公义。第四节，他必为民众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。这个他，那应该还是指的王。这个就是神给了他的权柄以后，他必然会为民众的困苦人，这些弱者、弱势群体去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些欺压他们的人。第五节，太阳寒存，月亮寒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 这个在咱们诗里面我们唱到"太阳寒从月亮寒，在人要敬畏你直到晚的"，听起来特别的美。太阳寒从月亮寒在，就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的君王会世世代代的来治理神的这些百姓，正是治理以色列百姓。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终于有一天这个国家败亡了，再也没有亡起来，因为什么？不行公义。只要行公义，他们世世代代以色列的国家不会亡的。但是因为不行公义，所以神让他们处在那样的光景当中。第六节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这儿就我们看到有点不一样，他必降临。那地上这些君王所罗门包括他的后代怎么的降临呢？这很明显，这个他已经不是那个君王，不是以色列的那个所罗门以及他的后裔了，应该是指的神或者是耶稣基督。当然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但从这儿已经不是完完全全的这个人了，他已经是神。神必降临，主耶稣必降临，这是预言，这已经开始预言了。其实上面我们多多少少还可以看到这个预言，大山小山我们可以理解成全地，这个地上除了以色列全地以外，其他的全地，那将来就千禧年国度当中全地都是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所以第六就是他必降临，那指的指向耶稣基督了。耶稣基督的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那么田地由雨降下来滋润全地，这是对地的一个祝福。所以主耶稣的降临道成肉身，就是对全地的一个祝福，对万民的一个祝福。另外这个降临我们也可以理解神的灵在，神的灵在就带来祝福。在旧约时代我很多时候都看到这已经开始预言。第七节，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在他的日子，那个这个很明显就是主耶稣降临以后，包括这个世代，但是这个世代是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。一人，那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发旺，那现在看到这个发旺有很多方面，一个是属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他的百姓越来越多在聚拢。另外一方面的发旺指的是生命，生命越来越丰盛。另外一方面，在他的日子指的是弥赛亚国度，就是千禧年主耶稣从天上第二次再来，从空中降临到地上，千禧年国度开始。那么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一人发旺，大有平安，那是真正的平安。好像月亮长存一样，好像月亮永远在一样。那么再往下读就更明显了，我明显的看到就是主耶稣讲的，指的主耶稣讲的事。所以我们读这个诗篇，一方面看到当时这些君王他们的这个盼望，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他们来让我们家里的人能够看到圣灵在，神在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提前几百年上千年就已经预言，所以后来发生以后回头一看啊，前面已经讲了，这就是圣经的这个权威，让我们不得不信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